天安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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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我们现在要昨天稍微起了个头，现在后头这些大家可能有时候必须要回去自己稍微看，但大概有些地方也不是很看懂。因为它涉及到很多派的一些见解啊，不过我想我们的重点，是利用这个在抉择当中看出中科大师他的主要的空观他的空之见是什么？那至于诸家诸派的实际想法参考啊，因为这涉及到很多必须。如果我们真的要这样谈的话，会变成是一个很专我们讲说可能必须要拨更多的时间。那拨更多的时间，我们必须要进一步去理解什么？理解去找出各宗派的一些他们的论，那我们来谈。那这中间要再抉择可很多了啊。但我想我们的重点应该是当做一个了解啊，以他的本文为核心，让大家知道什么一些东西，作为一个基础建的一个建立，而不是马上进入的是非刮胡，不是真的是非了，就是说太多不同的看法，因为这是一般我们在做研究的人啊，常就一开始，有点不大卫生。因为有很多人就去读佛学院啊，读研究所啊，那当然这是站在比较佛学院还好，有的研究所一读，他一开始就针对这个很细微的开始论证，但往往我们最重要的核心的知，就是我们的知见还没建立，很多人去读，其实知见还没建立，结果就跳入了这些不同看法当中啊。那要是中间引导的人，他有一个比较正确的看法，那它可以帮助你抉择，那这样你就不会落入到就是一开始第一个对法失去信心，第二进入了一些啰里啰嗦的不同的旗舰，那也养成了什么？我们很容易去批判，就是说因为你就在那环境里面，就会养成我们对圣教的一种不是恭敬而是批判啊，乃至以后有机会看你就容易有一种有奇怪，其实你一种态度啊，那种态度就是到底对不对？这是就哪一家说法啊？他这一个观念比较符合什么家的说法？都真的养成这个习惯性了。那这样的东西就是说，你经常不是用一种恭敬心，而是落入一种是非的比较当中。这样的一个学法，到最后。无意中培养了很多慢心，佛法跟你佛法的恭敬也什么都不见了，所以作用不是说没有，但有时候反效果大。那我必须要学会的一个态度，在我们在这文法当中有各家不同的说法，有没有？有。那我这一家跟你那一家当然不一样啊，那乃至我们现在在场的，就算我讲完了，你们解释大概也各个不一样吧，可是你们都可以讲说我当场听的，可是当场听的不一定完全一样啊。所以我记得以前讲过，我在国学院那个考试考完答案出来，我有讲过这个吗？老祖宗觉得怪怪的。所以我们讲完了以后，这个五左龙树，我考完了功， 会有这样讲吗？不过他们就说他们是中观学派以前前派的，总是会有差异，这是无可厚非的啊。乃至我们讲说，我们不要讲说对错，就是上桥都不一样。包括我讲课，我有我的经验跟我的背景，甚至我以我观察到的一些我觉得很重要必须要讲清楚的，像有时候啊，我有好几次啊，我就会觉得说，哎呀，佛法现在变得很怎么样怎么样啊，有一种忧心啊。可是有时候碰到有些没有啦，你看得太严肃了，说哦这样啊，可是我这个忧心我都一直放不下。那我觉得这种佛法，尤其是这种学术讨论很多东西啊，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不是读书出来的，因为我是从比较传统道场出来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走弘法路的。那种弘法路就是直接跟对信徒啦，不同类的人啦，所以我们磨练的是这种跟人家沟通的技巧，好，乃至怎么样让这个佛法能入他的心。所以我们对人能听法不能听法那种感觉会稍微比较敏锐一点，因为长时间做知客了，就这些哈，应不应激这一点啊，气不气理是另外一回事的，应不应激倒是很会的，啊，后来就觉得说光应激不行，要气理，所以开始又学了。可是我们有这个经验以后，我们发觉很多讨论啊，我发觉这种讨论让很多人其实不但没有帮助他修学，反而混乱他的时间。这是我们的经验，就是你谈这些啊，不一定有用啊。所以有时候谈很多，就变成好要做学问的人去听，可是真正修学的，哎呀，这些没用，就变成两个对立了。那讲的人呢、啊，就容易把这个东西讲成很学问化，在很重要去分别对错好坏不同或比远，可是到底它的核心目标要导引出你怎么修学佛法，忘了。就是佛法它的各种面，哇，学来学去的，挥来挥去的，可是怎么落实成为实践，却失去了应该有的关心关怀，所以变成都飘来飘去，落不下来。那这个问题就开始落不下来，当然你的修行的安定，刚昨天我们念的那种啊，我们要如何摄乐啊，作意啊，你没有啊，你没有功德啊，所以修行这条路这样颠颠簸簸的，就没办法稳定下来啊。那所以说，在我们感觉就是说，对不同类的人，其实可以把法谈得很细。但无论如何，整个文法的核心目标就是建立正见，千万不要为了抉择差异异同之间弄到最后，那到底你目标到底要做什么？这里不一样，这里他谈到很多东西，基本上说实在有些地方我保留，但为什么我不在乎？因为我只要知道你给我的正见，你只要给我一个证件，那你的抉择就是因为属于世间的判断。世间判断就是说，假设某某人啊，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对，好，你这样做不对，但我认为这样做才对。那我发觉你讲说这样做才对，而这样做错，的确，假如这个人真的这样错做是错，那这样讲是对，这个我就接受道理。而至于这个人是不是真的说？我不知道，懂我的意思吧？所以经常我们在举例啊，我们比较不想直接针对个别，我们要讲说，假如是这个错，那应该要这样的对法。那至于这个人真的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嘞，因为我必须要真正了解他才说这个人错。我只能讲说，假如这样错，那对是这样，所以我只能我取其道理，取其意，但不一定掉入他认为他一定是如他所说的这般错，这样懂吗？所以我们在分别这些的东西啊，书中诸派是不是就这样说？那你就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看每宗每派他们所建立的那个祖师大德的论啊、思想啊， 那你才能讲说的确他是这么说。可是我们现在能力不够，也没那个时间，所以我们就姑且说依于这里所说某一宗的这样讲法啊，姑且就说啊，他的确是这样说，而他这种讲法的盲点在哪里，不符合中观见的道理在哪里，那借由这样的抉择建立你更亲近的中观见，就这样而已。那你不一定要马上就接受这个，这是我的意见啊，掉入说啊唯识是不彻底的。为什么唯识的论思也许可能不彻底，但如果唯识的经典那佛说的，对不起，那我就只有认为它是清净的。对，这是我一概的态度。好，一概的态度，他自有佛一贯的智慧在讲经典，所以解读的人怎么样我保留，乃是我们到最后慢慢的，就是说我们不会要么就找到一个完全的权威，老实讲你也没那个能力完全知道他是不是权威了、啊，是不是，讲实在，假如我是佛你知道吗？可是我只能限你能接受的吧，所以说你即使限出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都不一定是佛啊。好，我限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你能判断是佛？那既然不能用色相来辨我的，辨别是不是佛，那你能认为我是佛？就算我是佛，你不能认知我是佛啊！这有时候牵扯到什么？你个人问题啊！好，我现身十二相，你就相信我是佛；那我现身凡夫相，你就认为我不是佛。那你怎么判断？法不会而已啊，还能怎么样？你也没办法解决啊，是不是？所有你现在的智慧能决定的都无法决定，以你的智慧来判断你都没办法，所以到最后依着你，那依着你这当中啊，越学越到最后分歧有些地方会有，我们因为有的人就没有进入去学习，所以、哦、我们、龙头或是有的人福报大，有一路有人教学，他就依着一道的这样的教学法完成，但实际上就好像我们现在世俗的，你如果做一个那个半吊子的哈、啊、比如说你如果做个电工匠，你拿的牌简单嘛，对不对？如果你是那个工程师，是不是你的知识又越多？也就是说你必须要考虑到很细微的东西，做简单的技术接个线大概可以，那个一般电匠可以，可是如果是工程师那可能要求不多，不一样了。那因为他可能会看到很多不同的那种差别的技术，啊，因为他要懂这些。如果你要真的要进一步去了解佛法，你就必须要透过很多不同的东西来抉择。而这个抉择当中是怎么样？不完全你要落入思维，而是要看到不同经验角度，不同的经验角度。因为有些人修学，我刚才讲过，以我来讲，我有我的背景。那我，你看到、啊、我们讲现实，有一件事情要你透过你的语言文字，能把你的经验完全百分之百传达出来吗？不可能。所以我说，每次我们包括我们自己要传达一个东西啊，都很难。啊，讲完我们都不一定很符合我们自己的想法。那我们自己本身就认为我所讲出来的不圆满，当然别人会不会认为你讲的不圆满？你认为我讲的不圆满，我绝对接受，因为连我自己都觉得我不圆满，因为实际上很多道理没办法透过语言讲。因此今天我如果要在这里讲课，我一定会应这里的成员而说的，因此有些不应这个语言的话我是不是不说，可是是不是有时候场合应该说，该说，但因缘不在此，我没说，所以会不会有缺？会有缺。我的个人背景，我现前的因缘，包括我的智慧，我讲出来的法有可对之方地方，可是有没有不圆满的地方？有啊，这是事实。那你如果要找一个绝对的，谁绝对？唯有到时你体会到佛法，那个才叫绝对。所以你要知道，你要不断在学当中啊，要累积自己的一些知见，核心的知见， 然后去做一些该有的抉择。从这抉择里面啊，我跟你讲说，就好像我们讲，我们在不断学习当中，从初浅的学习大概知道学佛的大方向，然后现在就开始接受很多不同的地图。哪一张地图绝对角度不一样，你哪一张，你当然必须要参考他的地图，然后比对于现在的位置，把自己放入那个地图以后才走嘛，是不是？也就是说你应该要也要很清楚，你因为他的地图是普遍的一个现象，一个大方向而已啊，好，他不一定就针对你个人了，所以你必须要有你自己的东西跟他做比对。那如果很多地方啊，比如说他从这边走来，从那边走来，每个所要经验的不一样，所以你必须要懂得去吸收它里面的道理，而不是一味的怎么样，一点抉择都没有，也不要只想找到一个绝对的东西。就是说，哦，你当然有些人就直接依着一条路走过来可以，但如果你要学得更广、更精纯的，你可能必须要参考不同意见，因为一条路走过来，除非这个上师啊，观念很清楚。你看中科大师，他可以跟你讲，我是依中观应成派，但其他见我也知道。那为什么他还要讲这个？我直接讲中观应成就好了，为什么还要讲唯识？为什么要讲其他的那个自力量派的？为什么要讲？我因为我用它来抉择，这个一定帮助你对应成的真正道理的掌握嘛，不是吗？我如果光讲一遍，光讲某一边，没有做过透过其他的帮的抉择来建立它的差异，好，然后让你知道，你可能也掉入这样的同样类型的思维，这样懂吗？所以有时候必须要透过问答抉择来让你，我教你是这个核心方向在这里，但你可能因为没有左右边参考，所以你会把这个方向讲得很单纯，甚至你会执着一个故，我讲的是对，但你听成执着，所以我必须要用不同的角度。你那时候假如说我现在说，我的看法是空，好，那我就举外道的空的看法啊，你觉得他的看法对不对？对呀，对呀，那跟我们一样啊，谁跟你讲一样啊？你说，哎，不是一样吗？文字一样，表面一样，但这中间差异啊，原来有这一层差异，所以你这个差异啊，没透过比较，你以为我跟你讲的这一点，我跟你讲的那个差异，那个核心的观念，你用不上来，你没有去注意到它。当我用一种相似的类通的东西问你的时候，才把你那个忽略的东西给什么显现出来，是不是？所以我们在学当中，有时候越学越多的时候，像现在学多杂乱掉，你如果学多的话，当然会在一块，你的见会比较纯正，会比较纯正，这样知道啊？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刚开始学到一个阶段的时候，进单纯，可是到最后啊，你当你会发觉，就走到更细的很多微微细细的地方啊，我们看不到。就像我们讲空，我们大家嘴巴来讲谈缘起性空是很容易啊，但为什么有些空的抉择不容易产生出来？因为你对微细的认知错误的知见没看到。所以为什么在微中论里面，他就讲一个空就好了，为什么讲那么多片？那你看他的原则几乎都一样，为什么要讲到那么多品？一样归一样，为什么讲到另外一品你就听不懂？那你要是懂，应该一品完的下品都全部通，那为什么你通不了？可见你还不真懂吧？是一样的。所以我现在要讲的是，我们归结一个态度。第一个，当我们掉入到进入到这种各家不同看法的时候，不要觉得好烦，因为我现在怕你们烦，我怕你们烦，我会很烦，不然我不会烦啊。我不会烦啊，我是觉得说，因为我看你那一副一个人开始眼睛在转，因为我在教中论，我就经常有这种经验，有人开始 他们眼睛开始转的时候，我就开始担心了，这个要讲什么他们才能听懂。嗯，有时候我讲我很高兴，跟下面的已经该不知道跑去哪里了，哦，一种很沉重的样子这样。你现在谈的都啰里啰嗦的东西啊，你会觉得那么干脆一点。我告诉你，我们不会掉入到这种到最后这么多分歧的差异处，但我们必须要耐住性来把这些差异处给点出来，让你的见，让至少能知道中科大师的中观见是重点放在哪里，他为什么会不同意，他表示他认为这样才叫对，那这个对的就是我们要的。那我刚才也同样讲说，当他讲哪一派哪一派不究竟的时候，你就保留，为什么？因为你还不知道。那你要觉得说他们是这样的判断为是，那我就姑且当作是这么说，但为是真正这么讲吗？不一定。所以不要掉入宗派的思维，他们中科大师不是掉入宗派思维，他有他的见解，有他的看法，乃至有针对某些唯识家或者是某些家的看法的不当讲出来。但我比较采用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核心的思想我认为没问题，那后来衍生的问题有问题，那有问题你批判这些我容许，但我又怕大家一接受这种批判就把唯识整个挡掉，因为我认为应该要尊重。那因为大德们在讲他们是很稳定的，或者他在讲定的时候为什么都是用他们的，他们就就道理论道理，因为久了以后很纯熟，依法不依人的心已经练习成了，不像我们的谈法跟人的时候到最后感性的东西放进去，该取的道理没取，弄得脾气一大堆。我是哪一派的哪一派的，他就喜欢分派而已，其他呢真正道理，他说我是中观派的，你哪一个派，你是世俗派的，哪是中观派，我们现在尽搞这些对不对，你是我是应承的，你是秩序的，没有，都是凡夫派，都是嘴巴讲派，你到底有没有真的得到，对，那这个没用啊。所以我们要把一些因为一开始会有一些讨论，那这个一条路还蛮长的啊，有些地方能讲有些不能讲啊，有时候要懂，因为我们前面也讲那个六度里面有讲忍辱，对不对？好，你们再忍，只需要剩下几次，对不对？啊，你们既然调进来了嘛，忍耐也把忍过去吧，啊，那成佛才会成完成的，才成一半。嗯，好，那这个我们在谈这个观念的时候，最主要是大家建立，昨天有谈到就建立那个空观，啊。还有那怎么落实下来的这种技巧，我们希望能谈，但啊，有时候要看个人哈。那顺着就是我这几天在国外谈的那个华华三昧，因为在讲的时候刚开始讲，有的人就听不懂了啊，因为这个本来就很难懂，因为他自己院的讲那个理观是实相观的，有多少人能懂？所以说我就讲说。当要谈可以结个缘吧，那谈到最后有人慢慢能揣摩，用一些比喻的揣摩一个道理，我想至少结个缘啊，不然总是要有一个开端吧。可是如果以正常，如果要修这个法的话，应该从佛的经很多经典慢慢建立那个观法，那个见有了以后，那个观才能成，而那个观能成的话，这个法的功德你就能感应，因为它不是一下子就是说讲几句话你就能体会，不是那么容易的，哎，因为这里面很多你要不很纯熟的话，你现在缘起处啊，你如何得观，你要把缘起看清楚了你就掉入有，你要是多观空你就跑到无，那空有之间怎么融得进去，除非你的正见很纯熟啊。所以很多人经常在这两边呢、啊，一旦心投入了以后，就认假为真，很认真，很认真。那我们要的这样，要真的认真，真是吧？它的实相真，真如真，而不是那个世俗有的认假作真。那所以在整个学这个观念的人，他怎么样？我今天之所以会这么观想，其实我都相信。相信什么？ 我并没有给他什么增添，因为道理如是啊。今天我会怎么观他有这么缘起相？因为的确他有这种缘起，而且就算他外在有其他因缘，他为什么现这样的缘起？因为也有包含我的内心因缘，所以我还有这种相。因为这么多内外因缘，所以我见到如是相。既然见到这么相，既然是因缘所成，他有没有实质性？没有。所以我就是该他怎么样，他原来怎么样，我就用这样的态度来看这个东西，懂吗？就实相正观，法如何如何，我就观他如何如何。其实本来就这样，所以我们讲实相，其实就是现前一切法性了。那你不过是现在，你只是多偏多用圣解心去想它。但虽然现在是圣解，因为它实质空，但你还没观到空，你看成有，所以你用圣解心观它空，这里面是不是完全等于等同？不等。但即便不懂不同，但他法界等流，他开始靠近他，懂吗？就是我现在诸法本空，但我其实我明明有啊，对我来讲明明有，但道理慢慢懂了以后，我以圣解心去观他空，这里面有没有一种好像作意的假想的内涵在里面？因为实际上不真的嘛，就你来讲不真的。但虽不真，这种方便的运作却又符合诸法实相，所以它就会一分一分的感应，是不是？那我们就从这里练习，练习有的那个就会一分一分感应。那这里面、啊、你认知多少？你认知多少空义？你认知的可能很有限。好，但你在进步的话，随你更相应于圣教所说的时候，这一个修法的功德就会一分一分更具体展现。所以不是每个人都修一样，所以他的体会不一样的话，他会一直提升啊。所以这就牵扯到，就是说，假如一个修法，尤其大圣空观啊，像菩提道这一条路要成就的话，这个认知是不可回避的。先不要畏惧。我也还要一点，就是你就算现在不懂，也未必表示你真的都是这种资质不好的。因为我一直在强调，你有今天有这种机会到这边，一定不是短时间修的，一定有长时间的因缘跟这个啊、哦、菩萨道的这种因缘，这个法有缘。只是我们很少专注的投入的好好的修学理解投入，所以变成半吊子。那一开始的挫折就会让你、不敢积极的去啊、去理解乃至去修持它。但往往我觉得很可惜，就是其实你是不是应该都有缘了，我绝对相信这个道理。因为要是没这个缘的，不会在这里啊，不会在这里待那么久。说实在，我们整条路一直在谈菩提道嘞啊，那你为什么会待在这里？当然有缘了、啊、不然你怎么待那么久？也不容易，光听个一句就已经功德，就已经表示宿世很多缘，你能熬那么多长的时间，那不是以前缘很深吗？对，那这个缘如果一旦有的话，我相信只要你投入，有我们发觉有些投入我们太中断掉了。你应该尽可能，假如你有所误入的话，应该更投入更多的时间，务必让那个见底，可不可以？我绝对可以。那我们有时候把它间断掉，你如果常用的话，你就会更确认了啊。那把这个间接一下，你再让就试着修，就会越来越成熟。我们现在我们做不到，为什么？你想一想嘛，你该努力的都还没怎么努力嘛，所以怪不得很多东西都搬掉了。你努力的都不行，那再说吧。可是我们都该努力的还没有嘛，是不是？好，那这个我们大约知道，就后头我们整个论证各宗各派的那个立场啊，基本上我们最主要是要建立我们的见啊。那至于提供的，那不过是帮助我们抉择而已啊。那主要还是以这个本文里面所谈的道理啊来作为参考啊。看本文啊，修士中间说。 医治善事求闻正法，如理时为是毗婆舍那三种治疗。我们讲到这里啊，说越抽象越复杂啊，也不容建立。但问题核心的东西就在这里。如果这个见一旦能成熟，你回头去看每一个部分、每个地方安排的理由跟因缘缘起，你就比较能掌握。所以我觉得难啊，我们前头的东西事比较多啊，那走到这里变成就是佛教不共的正法。建立那个我空法空的道理，这个是一般凡夫不容易去体会的啊。所以我一直在讲说，这个见的淬炼不要急。我们有时候当然方法角度很多了啊，但我的态度认为，整个核心的见的建立啊，在还没有真正建立，我们不要急着去一直想要抢的。因为我们在座的当学已经比较纯熟一点，可是有的人呢，就是比较付出感性，听完了哇就修。可是你要知道，我就想你的连方向都搞不清楚，你急着上路干什么？因为你现在把方向弄清楚就叫修了。你现在的精进应该赶快确定佛法的正见，这叫修了，不是一定是在表面上这些东西。那种把你自己心能不能笃定下来，对你现在修的方法信不信得下去，这个方法的厘清，建立这样的正见，就是你现在该做的功夫了。你要观念一旦建立下来，你修会比这样快的，因为你心无旁骛，一路冲到底。因为这都是经过我抉择过的，我不会走到岔路，一条路就到底了。念起佛来就像念自己的母亲一样，那不就是我妈妈，对不对？就这样念下去，一点考虑都没有，马上就一心，边念边怀疑，边念边怀疑，你们念到哪时候啊？是不是？这有时候就是因为那个观念啊，因为这不是一个宗教信仰问题，这根本就是智慧问题，这根本是现不现实的问题，是不是？就是现不现实。你确实信得过，你就修得下去啊。所以像我们来讲，就是我觉得百般琢磨就是琢磨那个见，而那个见就是那个慧，而那个慧一旦有的话，落入下去啊，完全就很容易足以研究整个核心的疑惑一打开啊，人很多的困扰，真的是人，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东西的障碍都是什么？因为我们受世俗价值的束缚，我们对我们习惯的束缚，习惯性的思考束缚，观念一改变，其实有时候重担就这么一个念头起来，全部放下，啊，是就马上改变了。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建立这个见有这么一个重要的意义啊。他说，这里面谈到就是依止善事求听闻啊，求闻正法，如理思维，这是毗婆舍那。你看，见一开始就是由这里建立的啊，所以难呢难在这里。由以清净无导。啊，了达佛心重要之智者，听闻无垢经论啊，就是无垢经论，就是更直接谈到这个正法的。因为经典里面应机说法也很多啊。啊，以闻思会引发通达真实之正见，为毗婆舍那不可少之资粮。我说也真的是如此啊！啊，我们闻有啊，思就很少动了。闻得恰不恰当，你们这有时候也牵扯到个人的福报，还有个人的那种个人福报，就是你能碰到知识善知，再管你必须要有福报把它修完，真的要福报，信不信？我化解福报差很多，真的。我们有时候你在修学佛法当中有很多东西啊，人家会我觉得啊，我们有时候啊会以为你在抉择事情，但有时候以我来看呢、啊，不是，是业力在抉择你的事情。你以为说，我现在有福报抉择这个，要在这，要这个，要这个，我要修这个，要修都可以。但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福报？福报的问题， 福报会帮你抉择，业力会帮你抉择，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好，好，我们来看，所以这个东西啊，如何建立文慧思维，通达真实正见啊？这个就是毗婆舍那。这不，我之前不跟他谈，我们就跟他谈了，大家比较多谈了毗婆舍那。因为毗婆舍那谈的恰不恰当，跟你的见就有关。而见如果都没有的话，你修跟外道没有差多远，没差多远。当然每个人因缘不一样啊，有的人想学也不一定有这种因缘啊。那还有就是说，我们也不一定有人指导，就我的讲法啊，比如说我们若务实一点啊，当然人生无常啊，但我就播个三年把它弄清楚，应该读哪篇经，不是哪部经，就是那个见，三年算是很快的，那是大更新的人。但我们现在更新没到那边，三年倒也没用过，对不对？我的意思就是百般揣摩那一个什么叫空性见，就用尽，我就像求道嘛，我现在就把这个邪火态度把它拉到最原始，就是说最严重，就是到底佛法跟我讲无我，人无我，法无我，到底是怎么个无我法？你哪个地方有讲我就去听，但我不是掉入你那个文字，我就是一定把你听到的就解决我那个见，我一定要把他的见把它念弄出来。我任何疑惑亲近善知识找人去问，这么因为我有核心想求的东西，用个几年把它弄完，对不对？而不是说我这个课听完换这种听法跟我的习惯都不同，我不是这样一直听的啦，我这样听的话我哪读得完，我大概就是拿到我的问题上的。所以我自己有一个看法，所以有时候听到哇这个说，因为这个东西啊对某一个观察我过去没有想到，这个角度切进来对我们的某一个观念都非常好。所以你看从阿含经，从中论，从唯识里面建立很多都帮助我们建立缘起观念的，你会看到哎呀，因为你有这种观念，刚解读它，你说好亲切哦，好欢喜哦，这一段话竟然有这等智慧在里面。其实这等智慧还不止这些，只是终于你认出它来了，人家后面还很多了，可是你以前读过你不知道，现在读过这句话有这等智慧啊。为什么？这句话就是那一个论的里面那个角度，你就一直串，那你的认知因为是透过众多的清净因缘所成立的见，不大会动摇。这样啊，我就是用这种态度来学的，而不是这样零零碎碎的。所以你要一个核心，到底佛法再怎么看待这个世间诸法实相，什么叫诸法实相？对，我你跟我讲那个空我都知道，但我的内心还不确定，我就问。所以我们的修学佛法不会零零散散东跑西跑，不会这样。所以你看他就是依此善事，是这个道理再也不是一个口头，而是一条修学路了啊，应该要落实下来。好，就是说你要有就近相应的这个道理的经，还有善知识，然后你能以文慧思维引发啊，以无了解真实意之正见，必不能生通达如所有性之毗婆舍那故。我觉得就是这样，所以我会讲到有没有在观空，你一直分析，你分析看看，你就把它磨成粉，马上烧掉了，你还不会真的空。你要看到是它相依性，因为在道理上它不是将一个色法看到息，因为色法无止境，所以它是看色法的共相，看受法的共相，看到不管什么色就是这样。所以我变形诸色跟诸法的合的这种道理以后，我发觉相依待性那个不实之性被我看到啊，看到的是不是把它当成石油然后一直转，而是一定要看到它那个相依性，就是缘起性。那这个相依性的那种抉择是从正见里面来的，所以这样不是给你一个高倍望远镜，一晚这个显微镜看把它看到细的，终于看到了什么夸克丁夸克这些，完了我终于正空性了，没有啊，想最多几维， 绝对不是空心。好，好，又此正见要依了义经寻求，非依不了义经，故当先知了义不了义之差别。好，什么叫了义不了义？然后我就会解释了啊，了义不了义。那所以这也是依于这个道理，庄各大师才会在这里谈到诸家说法不同。为什么了不了义？这个道理到底正不正确啊？所以我们如果透过这个道理啊，啊，就算我们不完全掌握，如果相对你过去对佛法缘起空义的道理的体会有所知道，过去认知上的过失不圆满，那么光这一步也够本了。对不对？破除你自己一分一失的，不是吗？啊，这个就是这样啊。你如果像你看，我们用个几年破除几分一失，对修行道理更清楚。老实讲，我们现在用大概三年多也不够。你看，我们一谈子不是从开始到现在就过了，你看多快，是吧？对不对？就过了。你看两年多就过了。这是第25回了嘞，2年半，哎，一刹那就动过了，对不对？过程很那个啦，不过现在一回想，其实就过来了啊啊，有没有没有，这都一样啊，可是就差这样，动就过来了。可是，在这种建立当中，有些观念会更加厘清。这个厘清，可能有时候如果你不投入的话，几年下来还是一样不知道的，不知道，不是吗？事实是如此的。所以了不了义要抉择，而通达了义经义啊，又因为你哪个是了义你不清楚的话，你不知道依循哪些嘛啊。又若不依堪为定量大论师解释密义之论啊，定量的意思就是决定义了，所以他的见啊不容置疑了，很稳定的。所以我们现在很简单，就是说定量的话，大论师。从佛经开始，然后依止哪个大德所说，好，其他为参考。我们现在难哦，我刚才有提到，就是我们一直希望找到一个很核心的，好，所以刚开始学心智比较怯懦的人，最好就依止一个善知识，依止大家认同的一个大论师的之见来，但到最后宰大有胆子的。去看一下不同看法也不怕，因为你的见稳了。因为到了越来越专家的时候，不但要自受用，还要引导别人的时候，你要知道别人在讲什么。好，这个我一直在讲说，很多人啊，就认为说，大圣的所谓菩萨道的根本是假的。我问他，你都没学过，你怎么说？我所以有一次在上课，我就跟他们讲，你认为他错，你认为他不究竟可以，那你就把他对你们的质疑解释出来。啊，比如讲讲四大圣论的时候，他讲说如果没有阿赖耶识，那无想定跟灭尽定怎么差别？因为如果你的目标只是把第六意识压下来，第六意识不动，因为两个标准都是认为把第六识停下来，那无想定跟灭尽定就变一样。可是明明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有肉，一个是无肉。那为什么会这样？他百般抉择，就是这样。那你认为说他讲错，那你回答、啊，你要能回答，可不可以回答？可以哦。但你一定会有一种会通的地方，是不是？我讲第六识，我的第六识的意涵就不是我之前说的这第六识，我是比较广义的第六识。那这样可不可以？可以，只是我不需要分到七跟八，我把那个你七跟八的东西维系功能，就用六就把它包含。当然，我这样讲的话，我的第六的定义就不需要像以前这样那么狭隘。对，可以。那你要批评之前，你要知道啊。所以，当我们认为别人的不对的时候，那你能不能解释他的看法？你应该会到最后很笃定他的看法好处在哪里，一的立场在哪里，因此生逼观念，一看就知道 而且他的角度在哪里，他比较不圆融，可是因为他站在这个角度，你会不会很清楚？你说哎呀，他不对不对，谁说的？那个谁说的啦，那对不对？我是不知道啦，不过一看我也搞不清楚，就反正不对啦，你就用这一招，这一招是比较快一点啦，可是对你有没有什么帮助？我们是不是这样？不对的，不对，不对在哪里？搞我北怕啊你俩，那么就这么一个简单理由，就根本不合啦，就是不合是不合，但不是不对。所以一个人自见存守的时候，不要讲说自己看了、啊，其实真正善知识也会经常用类似的自见，你跟我解答一下。甚至有的用理论直接经文，有的用现实直接来测验你的见，是不是？这个最有用啊。所以若不依定量大论师解释密意之论啊，就是说由那个已经我们认为是核心见的啊的大论师的论啊，则如身盲啊，如身盲无引导者而往险处啊，就是说没眼睛的，没有人瞎子，没有人引导往险处走，会不会这样？会。我告诉你，越走维系处啊，走到顶端啊，所以说学佛难啊，尤其是你看啊，得一个《金刚经》里面说一句就能给广大福报，那么好得啊。人家做无量的供养，这个如恒河沙供养，就被他们一欢就让你拿去了，哪有这样？谁不会？对不对？念个《金刚经》，就在这里福报很大。你看，待会蚊子就咬你。可是你看，我在讲说，越是经验层次形而下的，我们很容易得到沟通。这是不是桌子？是，没什么意见。但越抽象的就不一样了，越是共相的啊，越共相的就越不容易依现实境里面去衡量了，这个就属于你的智慧的抉择的东西了。问题就在这里，越模糊了，所以越容许自己随意发挥的空间，对不对？错就在这里。你看我们，你也可以讲空，我也讲空，但其实你认知空跟我认知空其实不一样，但文字都一样。你甚至可以把《金刚经》解释一遍，我也解释一遍，哎，好像也都一样，但认知就是不同。为什么？啊，就是这些语言嘛。但这些语言所代表的实质意义是什么？我不是经常讲说，我们讲因果报应啊，因果丝毫不爽。可是真正懂因果的，那你也不从缘起，你怎么知道因果？但每个人都很尊重因果，也认为因果报应是怎么样丝毫不爽。你讲有因果报应，佛教重点是在因果，然后因果报应怎么样？可是你的因果报应根本就不符合缘起啊，不一定对，用词一样，但不一定对。所以即使走到顶端，真的必须按部就班来，或者到一下子。因为我现在最难在这里，为什么？像我们现在讲完，我们整个这个见的建立都还不是很成熟。说实在，以我们这样就马上要谈到很核心的东西，是有点不大正常，但就开始要谈了。那不过我们至少之前已经多少观念一旦在建立，如果我们现在突然有个机会都要一听，你就会依你的习惯。因为我们常识心修佛法的有一个基础的观念，做什么筛选的工具。我们内心是不是有一些筛选工具？有，因为你之前所学的。可是如果你之前这种起码见都没建立，现在马上听这个，很容易没有筛选。因为所谓筛选就是有核心的几个标准，你不会掉下去的。但你现在没有，你就很容易用你的妄想心去认知想象出啊，原来空是这个道理。最怕这个，我们以前我们读哲学的时候，我们哲学系的最怕那些非正统哲学的自己编的那种的，他就是说哲学家。但哲学当然人的智慧不一定要依系统来了，但有的人就说，很多人讲读哲学怪怪的，其实那些怪怪都不是很正式的哲学家。正式的哲学家是智慧很聪明，哪会故意要装那个怪？有了，我有一两个有了， 但大部分怪的 都是自己编出来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每次讲说您读哲学都怪怪啊，有冤枉，你看我这么正常，哎，可是就是有很多自己乱搞出来，那就一副哎看了几本哲学啊，然后就装疯卖傻的。我们才不是这样，我们都很正常的，我们一般哲学系的都穿西装打领带的，哎，他来呢穿破的牛仔裤的很少看到的，越是哲学家都是越端正的。然后里面怪他有不同的见解，但他的行为不会的，因为他有脑筋好，不一定要做这样来彰显。他强调的是智慧，又不是强调那种哗众取宠的东西。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休息一下。